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，附录参禅止月。参禅这件事情并不是禅定，但是也离不开禅定。这其中的道理在前面禅宗与禅定、参话头等各章中已经大略谈到了，这里在画蛇添足做补充说明。参禅的人第一重要的是发心，就是个人的坚定意愿，并且要认清一个事实，就是如果想要直超无上菩提到达顿悟的话，绝不是小福德因缘就可以成功的。举凡由人天两乘而到大乘，五乘道中所包罗的六度万行的所有修法，一切修积福德资粮的善法，都要切实遵行去修才行。换言之，没有大的牺牲和努力，但凭一点小小聪明、福报善行而想证入菩提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所以达摩祖师说，诸佛无上妙道，旷劫勤精，难行能行，非忍而忍，其以小德小智，清心慢心，愿意真诚，徒劳勤苦。如果能够诚挚真切地发心，并且积备了福德圆满，在适当的机缘到达时，自然就会有智慧去选择正途而成功。所以说，学道须是铁汉，着手心头便盼，直取无上菩提，一切是非莫管。除了有此心胸见识的条件上，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找真善知识，也就是老师。要找的老师一定是易明道而有经验的过来人，跟随着这个老师修习，找到了自己的住障，就可以直奔大道。如果不生反悔的心，这一生不成功，可以期待来生，坚定信念，有三生的努力，没有不成功的道理。所以古德曾说，抱定一句话头，坚定不移，若不记得开悟，临命终时不堕恶道，天上人间任意寄居。要知道，古德中的真善知识对于因果深切明了，绝不会自欺欺人的。这些真善知识们所说的话是不可以不信的，话头就等于入道的助障，真善知识老师就像一匹识途老马，参禅的人手拿助障，骑着良马，见鞭影而飞驰，听到号角而断索，重视自己也重视别人，在良师细心指导下，一旦豁然开悟，才知道自己本来就没有迷，哪里会有什么悟呢？如果把起疑情、提话头、做功夫和参禅相提并论的话，只能说起疑情、提话头和做功夫对参禅有影响作用，这影响作用并不是实际的法。如果把这些法当作尺度去测量别人、审验自己，就是把牛奶变成毒药了。如果为此丧生失命，实在罪过。但是如果过分轻视起疑情、提话头、做功夫等观念，认为完全是不对的，不是参禅的真实法门，那便成了叶公的号龙，一旦看见真龙来了反而害怕，岂不成了笑话？所以说起疑情、提话头、做功夫等道理，究竟是不是参禅的正法，或者是可用不可用，应该如何去活用，都交替说得很多了。如果自己还有不明白的，笔者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清源维信禅师上堂说法时道，老僧30年前未参禅时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及至后来亲见知识，有个入处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而今得个修歇处，以前见山只是山，见水只是水。大众，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， 有人资素得出，徐汝亲见老曾。所以参禅的人一定要真参，悟的话也一定要真真实实的悟，不是随便说说就能算数的。参要真参，悟要实悟，这句古德的话就是这个道理。参禅深入，经过一番大死，忽然大活，悟境出现在眼前，心目在动定之间寻觅身心，都是了不可得的。身心已经不存在了，古德说如在灯影中行，是一个实际的状况。到了这个灯影中行的境界，参禅的人夜睡不会做梦，就可以证得了醒梦亦如的境界。就像三祖所说的，心如不异，万法一如，眼如不昧，诸梦自除。这是他自身的体验，绝对真实，并不是表全法相的话。陆大夫曾向南泉禅师说，赵法师也甚奇特，解道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南泉指着院中牡丹花说，大夫，时人见此一株花，如梦相似。南泉所指的如梦相似，以及经教中所说的如幻如梦的比喻，都是与事实相吻合的。修行人到了醒梦亦如的境界，要看个人程度的深浅，应该维持保护这个已达到的境界。就像雪岩禅师用斗笠做比喻教导道无，嘱咐道无戴上斗笠遮盖，以免渗漏，就是教道无保证已得到的功夫境界。覆盖保住的道理，在百丈禅师对长庆所说的话中也可以表达，如牧牛人执杖视之，令不犯人苗架。否则有了功夫，如果不小心保住，功夫仍会失掉。许多参禅的人都曾到达过这个境界，但是却不是勤修而来的，就是如虫遇木，偶尔成文，实际上是瞎猫碰到死老鼠，偶然碰巧而已，并不是自己有把握的事。如果修行人像牧牛人一样能够保任，功夫自然就会深入进步。修习人在刚到达这个境界时容易发生禅病，变成欢喜无比，这也是要小心应付的。韶山曾经警告刘金城居士说，耳后或有非常境界，无限欢喜，宜即收拾，即成佛气，收拾不得，或致失心。黄龙心对林元清说，心得法空者多喜悦，或治乱，令就逝者防熟昧。可见初得法空境界的人常会欢喜心悦而散乱，要切实注意不可散乱，要随时避免尘俗而保任，培养这个心得的圣胎，等到道果成熟，再在出世入世两方面实行，一切至深产业与诸实相不相违背。道果成熟了，不论出世或者入世，修行人都是能说能行，说得到就办得到，是属于悟行合一，不是只会说而做不到，或者有任何边界偏差。大意应当做的是赴汤蹈火都要去做，这样继续锻炼，在念而无意之间就自在运用了。到了此时还不是彻底的程度，这个无实相的境界还要舍离，如果不能舍离，就要执着法身，涅槃果实还远隔重关，必须要经过一番死活，达到心悟亦如的境界，才能够到达心能转悟。前面所谈到的境界，如果能够到达纯熟自主，此心 好像清净圆明的一轮皓月一样，但还是属于初悟的境界。曹山说过一句话，其含义很需要仔细推敲。初心悟者，悟了同未悟。所以在南泉赏月的时候，有僧人问他，几时得似这个趣？南泉说，王老师20年前一贫磨来。那个僧人又问道，寂静做摸身，南泉不理，就回方丈房了。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境界，还需打得心悟意如，才能转过重关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引用下面几个古德的话来解释。归宗说，光不透脱，只因目前有物。南泉说，这个物不是闻不问。又说，妙用自通，不依旁物。所以道通不是一通，是虚假物，方始得见。又说，不从声音之所生。文殊说，唯从了音之所了。夹山说，目前无法，亦在目前。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得到。这些古德的话都说明了，并不是明白了理就行，而是要能行才算数。既然到达了这个境界，又何须抛向那边，不可枉于这个境界。就像凌云法语所记载，长生问，混沌未分时，何生何来？师曰，如露住怀胎。曰，分后如何？师曰，如片云点太轻。曰，未审太轻，还受点也无。师不答。曰，贫魔寒身不来也。师亦不答。曰，值得纯清绝点时如何？师曰，由是真常留住。曰，如何是真常留住？师曰，四境常明。曰，向上更有事也无？师曰，有。曰，如何是向上事？师曰，打破境来与汝相见。然则打破境来，已是道家否？曰，未也。道家是毕竟如何耶？曰，岂不闻乎？向上一路，千乘不传。虽然如此，姑且指个去路。曰，最初的即是最末的，最浅的就是最高深的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以上简单所述都是事理并置的事实，实相无相都是有影响作用的说法。到底哪一样是法，哪一样不是法，只好个人自己去挑选了。上根地气的人根本不会被别人的话所惑乱，但是一个人更不能嘴上随意说禅说道，能说不能行，一点没有正道功夫境界，只是有知解，还自以为了不起。有人认为，古德曾说，大悟18回，小悟无数回。他自己已经身心皆忘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顿然入境，并且大死大活过几次，可是仍然没有达到那最高的成功境界。为什么我们说的那么简单呢？这个问题可以照下面的话来回答。古德所说大悟小悟，所指的并不是正事相，所指的只是物理的入门而已。古德这句话固然对后学是一种鼓励，可是也实在误入不浅。因为一般所说的顿寂以及大死大活无数回等， 通通是公用方面的事，就好像曹洞师弟所说的，是功勋位上的事情。这一切属于功夫方面，属于公用的事，并不是禅宗所称的实物，而只是悟后的行旅，悟后的实践而已。不义救时人，只义救时行旅处。这句话就是形容一个人在开悟后，虽然仍是从前那个人，但是行为却与以前不同了。行旅功用就是功勋，修行人虽然不着功勋，但也重视功勋。上根利器的人可以直探根源，直接透入问题的根本而开悟。如贼入空室之中，这条条来去无牵挂，毫无障碍，事与理都解决了，都不成问题。话虽如此说，到底也要出一身冷汗才行，并不是像画眉毛涂胭脂一样只顾表面就可以了，一定要经过奋斗流汗才行。对于出一身汗这句话也不能执着，也有人是不出汗而大悟的，不过没有经过一番甘苦到底不踏实。龙湖普文禅师，唐僖宗太子，眉目风骨清朗如画，生而不如昏，僖宗百计移之终不得，及僖宗姓蜀，遂断发亦游，人不知者。造石霜亦稀，入室恳曰：祖师别传世，肯以向父乎？桑曰：莫谤祖师。师曰：天下圣旨圣传，岂妄为之耶？霜曰：是事实耶？师曰：师意如何？霜曰：待暗山点头，即向汝道。师闻俯而为曰：大齐汉下，遂拜辞。后住龙湖，神异行迹颇多。凌云铁牛直定禅师，太和盘溪王世子，故宋尚书赞九世孙也，自幼清苦刚健，有成外志，年三十，叶西风肯安剪发，得闻别传之旨，寻医学言清，居草场，福度多行。一日亲视众曰：兄弟家做功夫，若也七昼夜一念无间，无各入出，索取老僧头做摇屎勺，师莫领，历经奋发，因患力药食将饮皆尽绝，丹持正念，目物交结者七日，至夜半，忽觉山河大地遍界如雪，堂堂一身，乾坤包不得。有亲闻积木声，豁然开悟，遍体流汗，急急抑郁，且一方丈举四亲，反复截之，遂命为僧。五足眼参白云端，遂举问南泉摩尼珠语，请问云刹之知领悟，现投机进曰：山前一片闲田地，刹手叮嘱问祖翁，几度迈来还自埋，未连松竹引春风，云特应可。云雨师曰：有数禅客自庐山来，皆有物入处，教一说一说的有来由，举因缘问一，一明德，教一下雨一下德，只是未在。师于是大疑，私自进曰：既悟了，说一说得，明一明得， 如何却未在？总参究累日，忽然醒悟，从前宝玑亦是放下，走见白云，云未手舞足蹈，是亦一笑而已。诗后曰：吾英姿出一身白汗，便明得夏节清风。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很有亲切感，使人觉得极为方便快捷。如果执着于大死大活、枯木生花、冷灰暴斗，多的一声，顶上一声雷等等，形容和比喻的字眼，把这些形容词句当做了实在的法门，认为一定有具体的事显现出来，那么禅宗的无上心法就连做梦都不会找到了，只是令内行人失笑而已。但是如果把这些形容词句纯粹做比喻来看，与事实毫无关系，也是等于痴人说梦，不知道说梦的就是痴人。